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作者钟方琼。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送第六部《大法中的正信》的第二章《酷刑与虐杀》。死去活来。由于我当天又来月经，便请年轻女警察蔡琼去帮我买卫生巾，到时从警察抄家时抄走我的3000元钱中扣除。蔡琼买来后让我说出名字、地址、家里所有资料的来路、去路后再给我用，我坚决不配合，他就不给我用，致使我所有的裤子都被血浸透了，无法见人。最后他见我始终不开口，才把卫生巾给我用。警察长期把我靠在椅子上，从不准我睡觉，只要一闭眼，警察就会无情地用冷水泼。实习警察胖娃是泸州人，用上斜器打人专门用的工具，硬塑料做的，约2寸粗1尺长左右，狠毒地打我，用烟熏我的鼻孔，用酒泼我的脸，我的眼睛被酒辣得泪水直流。胖警察临回泸州前对其他警察说，他一旦妥协立即给我打电话，我等着这个好消息，我就不信看他能坚持多久。轮到警察但学军值班，我仍然坚持给警察讲真相。他说，我们不让你睡觉的目的就是要销毁你的意志。我说，你们这样对我是徒劳的，不起作用。他指使实习警察严禄和国庆两人想方设法轮番折磨我，再绝食绝水5天，再加上他们3人轮番通宵折磨后，我已出现精神恍惚。那几天我脑中只有偶尔想起经文，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大多数时候都是给警察讲真相和发正念，脑子很少休息，也没怎么被罚。恍惚中，我发现室内的所有家具都和我家里的一样，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我想，再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了，便横下一条心，闭着眼睡觉。这时他们像疯子一样轮番摇晃我，用带水的毛巾使劲抽打我的头部、脸部，又用冷水从我的头上泼下来。当时是12月份，我只听见警察戴学金命令道，摇摇再摇，使劲摇，端一盆冷水来，再去端，接着端，使劲哦，使劲整，看他清醒不清醒。接下来我只听见他们忙碌的脚步声，水泼在我身上头上的声音，带水手巾打我时发出的啪啪声，他们大声喘着粗气的声音。再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已经昏死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被冷醒，醒来后发现全身没一个地方是干的，甚至连手腕都被红毛衣褪色染红了。早上来值班的女警察见状后还破口大骂。晚上警察李克送来了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我坚决否认这一切。有个当官模样的警察问我，钟方琼，你怎么想的，说出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想回家。气得他咬牙切齿，暴跳如雷，问了你那么多你不说，还想回家，今天该我值班，再好好收拾你，有你好日子过，你等着。 我发正念，你说了不算，我今天就是要走出去。后来那个警察没有来接班。我发正念请师父帮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继续被迫害。经过长时间的坚定发正念，我右手的手铐脱落了，过一会儿左手的手铐也脱掉了。我等机会出去。凌晨五点钟，警察换班了，实习警察国庆接班，我坚持发正念，让两个警察睡熟。大约七点半钟，他们终于睡着了。我想，这时打开房门走出去，恐怕开门的声音会惊醒他们。况且我的鞋还在房间另一端的窗台下面。我觉得跳楼出去的希望大一些，以为可以走脱，于是就扶着墙边，弯腰走过房间，穿上鞋，爬上窗台，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四楼。冥冥中，我听见有人喊：“家人中吗？”后来就不省人事。约下午五点多钟，我苏醒过来，见自己躺在汽车里，车里有警察守着，但并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救治措施。难道跳楼之后，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近九个小时，我一直待在车里？难道他们想等我断气后秘密火化算了？谁知道我又醒了，他们才不得不在下午六点左右将我送到一家医院。由于伤势太重，医院不收，他们才把我送到一环路西三段骨伤住院部十一床。后来听实习警察说，是围观群众拨打120才把我送到医院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疾风劲草》。百苦一齐降。骨伤医院检查结果是盆骨三角区骨折，右脚骨折，左脚摔伤，且下身瘫痪。医院杨主任说，你肚子里已淌满了血，要做手术。我说，我不做手术，我没有钱。杨主任说，你是在押期间出的事，警察已交20000元钱。我想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呐。后来手术麻醉师说，手术有危险，不能做，结果一直没做。在医院里，除了给他们讲真相外，就是发正念，背法的时间也很少。每当发现一个人走进我的病房，无论他进来干什么，都是针对我来的，我都会立即针对他发正念。每当他们拿来液体给我输液时，我都会发出正念，所有的药物对我都无效，弟子坚决不承受，请师尊加持，把所有的药物打出去，让迫害我的所有恶人、恶警和邪恶的旧势力承受。结果药物一直对我不起作用。一次他们用药给我敷腿时，反而把腿给我敷出了一个大洞，而且化脓，他们再也不敢服药了。至今我的右膝盖下面还留下了大拇指粗的记号。有一次杨主任说，别的病人输了这种药都会发胖，他怎么输了以后就没有反应呢？我还是坚持给有缘人讲真相。一次我给监视我的工作人员讲电视上报纸上报道的法轮功事例都是假的，不要轻信谣言，这样对你们不好。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现在的新闻只有年月日才是真的。每天仍然由光荣小区派出所的警察们轮流监视我，24小时把我绑在床上。为了制止对我的继续迫害，我又在医院绝食绝水24天。给我灌鼻食的管子一直插在我胃里，很难受。后来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坚决不承受这种迫害。在正念的作用下，守我的人就说，你身上臭得难闻。医生护士接近我也觉得太臭，后来警察才同意我用毛巾擦身，我才把管子拔掉。我发现从胃里拔出来的管子已经变成黑色，这时护士对我说，你要吃饭才行，如再绝食就继续插管子灌你。我发正念，你说了不算。他见我仍绝食，又找来医生，想让医生继续插管来迫害我。医生却说，他的胃早已萎缩，插管子有危险，不能插了。此时我已瘦得皮包骨，整个人已变了形。原本110斤左右的体重，最多还剩下60斤。全身包括脸部脱皮，双唇干裂起硬壳，双腿发紫，肿得无法穿裤子。由于长期平躺着不能翻身，致使双脚跟溃烂化脓。由于肌肉萎缩，输液时根本找不到血管，甚至把手腕静脉都割开了，缝了三针也找不到。最后不得不把本在休元旦假的护士长通知来医院，经过长时间的艰难寻找，好不容易找到一根血管输液后，再也不敢拔掉针头，只好长期24小时维持着。光荣小区派出所为了推卸责任，便通知金牛区610。610经过多人确认已无救了，才于2003年元月10日上午，由医院的急救车和光荣小区派出所的警察用担架把我抬回家。回家时，我下半身早已完全瘫痪，根本无法自理。因在医院里使用导尿管导尿，再加上绝食又无大便，回家后开始进食，一时又解不出大小便，尿把肚子胀得像气球一样，整天都无法排出，疼痛难忍。十天半个月都解不出大便，肚子胀痛无法忍受，经常喂一小碗饭就会因为肚子胀痛而停下来好几次。每次停下来，家人看见我痛苦的惨相和额头腾出的大汗，都会偷偷为我落泪。再加上长时间一个姿势平躺着，我的背也疼痛得无法形容，双脚后跟还在继续化脓，不见好转。听众朋友，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